您现在收听的是
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湾区新城节目多，
节目精彩一箩箩，
娱乐资讯夜笙歌，
七天不停为你播。
大众口味，厨师精品，小巧分量足，炒蒸焖煮。东湾 Cultural Valley 3335号中餐名店，大厨小炒，与您家人温馨常伴，尽享美食。地址：三藩市 Oakland 走东580，在 Strawbridge 出口出，转入 Cultural Valley 就到了。电话是510-582-1585，510-582-1585。追踪偶像最新动态，
掌握
明星甜酸苦辣，锁定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
娱乐第一线。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在每个星期一为大家播出的湾区新城中文电台 FM 92.3，娱乐第一线，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小一。在节目的开始呢，让我们一起首先来盘点一下与狗仔队起冲突的明星们。周杰伦，音乐才子周杰伦向来和狗仔们是不来袭的，他曾经写过一首歌叫做《四面楚歌》，是来专门骂狗仔队，可见 J 对于狗仔的真是烦透了。而他和狗仔起冲突呢，也不是第一次、第二次的事情了。在近期的这一期呢，已经不知道是第几起的事故了。在视频当中，杀了个回马枪的周杰伦拿起手机反拍记者，双方手上都有动作。这周杰伦呢，更是爆出了骂人的话语。随后，周杰伦也将自己的手机拍摄的内容做成了视频发布，可见呢，他对于狗仔队是有多恨了。赵薇，小燕子本来是以清纯朴素的形象示人，性格也被认为是好的不得了，但是没想到赵薇也会被狗仔激怒。在有一次赵薇在晚上现身在上海一家夜店的时候，吸引了时数记者在地下场拍照。赵薇下车的时候发现记者的时候呢，随即就黑脸以及冲口而出抛下了一句最恨狗仔队。随后她向身边的助手问道怎样报警，与此同时呢，更是伸手拍打记者的相机，反应之大呢，令许多在场的记者都感到非常的愕然。后来警察来到了，接到这个报案，迅速就赶到了现场，驱散了记者。这个时候，这段事情呢，才告一段落。郭德纲没打过狗仔，可是郭德纲的徒弟和德云社的工作人员们却不是第一次和记者们起冲突了。在几年前，郭德纲的徒弟李鹤彪殴打北京的电视台记者一事呢，是闹得沸沸扬扬。郭德纲当时虽然没有参战，但是在当晚的小剧场的演出当中呢，称之李鹤彪为民族英雄，在这件事情上面火上加油，可见郭德纲对于狗仔也不是完全的没有怨言。在前段时间更传出郭德纲徒弟打人，后来经过查实是德云社的临时工，后来就被辞退了，可给郭德纲造成了负面的影响，却再也无法挽回了。2002年，谢霆锋在演唱会结束之后去吃火锅庆祝。 据当时的工作人员透露说，谢霆锋在吃火锅之前呢，不小心的摔了一跤。而香港八卦杂志《忽然一周》的记者呢，始终都是在拍摄谢霆锋的糗状，在这样不厚道的举动之下，也让谢霆锋动怒了，和这个《忽然一周》的记者发生了肢体冲突。随后记者呢，就向警方报案。据医院的验伤报告指出呢，这个记者的鼻子以及右手的手肘也是有受伤的。李亚鹏，李亚鹏爱女心切，为他招致了和狗仔的矛盾。在2008年参加完刘嘉玲婚礼的李亚鹏一家呢，从不丹飞回曼谷，却逢在香港某周刊的记者呢，冲着这个从未被曝光的小女儿李嫣一阵的狂拍。向来斯文的李亚鹏护女心切，忍不住对于记者拳脚相向，又是扇耳光，又是砸 DV。三名被打的记者已经是验伤了，而李亚鹏却在之后呢被质问为何打人的时候，仍然是理直气壮的回答说，我不仅这一次要打，以后见一次打一次，这气势还真有点大侠的风范呢。陈小春，因为古惑仔成名的陈小春，戏里戏外似乎都是逃不掉山鸡的影子。在2003年，陈小春在回家的路上被一名香港某媒体的这个记者开车追踪，之间的两辆汽车在公路上高速的追逐，陈小春跟就是眼见摆脱不了，便下车警告记者，随后在言语教育未果之下发生了殴打记者的举动，在当时引起了媒体的这个全体的关注。姜文，霸气外露的姜文对付起记者来也是有另一番风味。据当时的香港媒体报道说，在当天大批的传媒守候在香港湾仔区域法庭外面等候休庭外出的陈志云的时候呢，却意外的撞见姜文一家。当记者上前这个拍照的时候，张文立即呢就抱着小孩拔腿狂奔，并大力的拍打前面两名冲在前期采访的记者。随后有一名女性的记者呢就绕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本来是想打着记者的头部的，不过发现对方是女性之后，改为推他的相机，令这个相机意外的撞向女记者的脸部。但是在整个过程当中呢，姜文都是霸气的保持着笑容，真是让人猜不透。范冰冰，范冰冰范爷威武也不是一次两次的事情了。在2006年10月29日，范冰冰在杭州萧山国际机场候机的时候被记者认出，当记者拿起相机拍照的时候，范冰冰也随即拿起自己的相机跟记者对拍。该记者认为范冰冰的举动呢有挑衅的嫌疑，结果双方越闹越凶，范冰冰更是不顾穿的短裙飞脚踢向记者，造成现场的混乱。事后范冰冰在接受记者采访的时候承认自己当时的确很冲动，她说，当时我的确是抬脚了，至于踢没踢到我并不知道，就被人拉开了，但是并不后悔向记者动粗，甚至放言说如果下次再遇到他这还是这么不老实的话，范冰冰还是照样会踢他的。 吴彦祖少有会和狗仔们发生冲突，大多数情况之下呢，他会让狗仔对拍，拍个为止。但好人也会有暴脾气的时候。一次，吴彦祖在台湾和朋友们聚会，进行之后返回这个光复南路国年饭店的时候呢，只见吴彦祖像个橄榄球员一样冲向大门，忽然呢是压低身子，然后站在门前的记者呢挤进饭店大厅。吴彦祖见到记者举起相机，先是脸红脖子粗的怒抓记者的手背，然后阻止他拍照，在恶人先告状的向记者大叫不要使用暴力。在这个时候，另一名记者见到吴彦祖做贼喊抓贼的行径，并拿起相机要拍照的时候呢，不吃眼前亏的吴彦祖又立即松手，闪进电梯回房休息了。这个时候事情才算是结束。王志文，王志文从面相来看不像是一个好色后的主。一次，王志文在这个郎中古城拍摄《龙虎人生》的时候，见到王志文拍完他的部分之后出来呢，狗仔呢就举起了手中的数码相机，准备对王志文进行拍照。王志文和他身边的助理见状，马上就冲前去，见陈勇的手扭到的背后呢，而王志文左手就抓住他的衣领，右手抓住相机。王志文的助理也是将陈勇拖进这个几十米开外的度假客栈的后院，并暴打了记者，场面就像是黑帮片一样。在队和明星之间永远都有一段说不断说不清说不明的这个关系，狗仔队偷拍时小心翼翼，却又不得不依靠着明星养活自己，明星厌烦狗仔拍摄，却又需要狗仔保持着自己的曝光率。在这样一段矛盾的关系呢，也让明星和狗仔之间的冲突依然不断。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还有更多的娱乐新闻带给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
Hello， 万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节目主持人李红。今天在我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资深经纪人 Nancy 孙。Nancy 你好。
李红你好，各位亲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 Nancy 孙，代表美国人寿保险公司的生前利益万全保。
好 ，Nancy， 今天有没有什么样的实例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呢？
是的，关于这个生前利益万全保呢，我们知道有很多朋友他们就说这个保险实在是太好了。那到底是你们的公司的这所谓的一次性的理赔到底是怎么样的赔法哈？这个理赔呢 ？OK， 我先讲几个例子哈。那么我们这个比方说呢，这是一个小孩才二十七岁一个小男孩，他叫 Chad 哈，他们。买了一个这个才10万块钱的保险，没有花多少钱，很便宜，又便宜又年轻嘛。那但结果呢，他买了才一个多月以后呢，他就得了癌症。得了癌症呢，他就先拿出5万块钱来申请。结果他拿了45381块钱。OK， 那么就是差不多90%啊，的这个理赔。那么他写了一封信给我们公司说很高兴，说这个他认为呢，他买了这个保险呢，这是他这个是他这一生里面做的最聪明的决定。另外呢，就因为这位小姐呢，她叫 Stacy， 她呢是这个也是我加入我们的保险以后呢，一年多以后得了癌症了。得了癌症以后呢，因为她没有工作了，她先生的赚的钱不够养家，所以她就来申请。不过她的健康情况还算很好，所以就不是说很好了，就是说没有那么糟。所以呢，公司呢给她的理赔呢，就是只有10万块钱，她拿到了80402。那么她治好了病了，她也回去工作了。就是因为他的病情算是比较轻的呀，
所以 说有这样的保险对大家来说都是一种很好的保障，也希望能够有更多的这个听众朋友们能够听到我们这个节目，了解更多的关于生前第一万全保的一些事情。如果有这方面的需要，您可以打电话进来给我们的 Nancy。 Nancy 你的电话是多少啊？
是的，各位朋友，我的电话是408-489-0591。再讲一次啊，408-489-0591。
欢迎更多的听众朋友们能够打电话进来找 Nancy， 给你们的生活更多一些的保障。
是的，
谢谢大家。
对，这个是您的前途，您的钱，您的健康，还有您的快乐。谢谢各位朋友。
谢谢 Nancy。
是的。
Hello， 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我们第二节的娱乐第一线，我是你们的节目主持人小一。让我们一起来揭秘明星真情世人的凄凉身世。我们呢，只是看到娱乐圈的明星们在舞台上面的光鲜亮丽，有谁又会知道他们背后的辛酸？我们今天呢，为大家盘点一下在娱乐圈当中那些身世凄苦的明星们。伊能静。伊能静幼年经历了父母离异，母亲改嫁日本人之后，伊能静跟随着母亲来到了香港，可惜没过多久母亲就返回日本了，伊能静就被交给了大姐照顾，岂料常常遭受到大姐夫的虐待，还叫她去喂狗，一阵颠沛流离之后，最终还是奔投母亲以及继父。不过在后来和母亲闹翻之后呢，就返回台湾，生父吴敏对于他涉入歌坛呢是非常的支持。就在伊能静以为此生有所依的时候，父亲呢就在伊能静录制《爸爸不要说》的这首歌的时候，当晚就与世长辞了。伊能静呢就再度被打回没有亲人的状态，或许就是因为缺失了爱的信念，他才不愿意安分地跟一个人过生活下去。刘亦菲。关于刘亦菲的传闻一直呢也是一个谜，有人说她的成名是养父一手捧出来的，然而事实在刘亦菲10岁的时候，父亲由于遭受到破产的刺激在美国自杀，为了生计母亲只能够改嫁旧情人陈金飞。不过令人震惊的是，刘亦菲也被传在14岁到20岁之间呢是由继父包养，对外人呢称之为义父，令人难以想象这个外表柔弱的女星是如何艰辛地走过来的。也或许是因为经受了这么多的挫折，刘亦菲呢才能够少年老成，拥有能跟同龄女截然不同的气质。言承旭。言承旭一直是被冠上私生子的之名，伴随他的童年的除了是没有爸爸，似乎更多的就是别人的讥讽。不过小小年纪的言承旭就已经非常的孝顺懂事了，小时候的梦想是做一个能够让妈妈引以为傲的人，妈妈未婚生子，艰辛地拉扯他和姐姐，让言承旭从小呢就变得懂事能吃苦。他从不否认自己是私生子，但是呢却极其的请求不要伤害他的家人。难以想象这一位人前阳光的大男孩有着这样心酸的身世。梁朝伟的童年应该是幸福和苦难参半的，出生的时候呢也受到了全家人的细心的呵护， 但是父亲急切地想要赚大钱，却把整个家给搅和得支离破碎。因为没有路子，父亲开始放任自己，迷恋上了赌博，像着了魔一般，觉得这就是发财之路。后来父亲呢开始酗酒，家里的生活越来越苦。父母亲离异之后，梁朝伟开始变得忧郁、害怕，甚至不自信。母亲离婚的阴影也是再一度的让他不敢走入婚姻的生活。梁洛施，英邦李泽街产下三子的梁洛施，在某一段时间当中遭到各路女子的眼红嫉妒，认为她就此飞黄腾达。然而岂料豪门深似海，梁洛施最终还是没能够嫁进李家。然而梁洛施其实身世艰难，幼年丧父，但是为了生活又不得不受尽父亲家族的冷眼，经常坐着巴士去父亲的家族讨要生活费。12岁的时候的年纪就与英皇签下了漫长的卖身契，承受着一般孩子们没有承受过的压力以及艰辛。徐怀钰，徐怀钰的记忆里头对于爷爷一词几乎就是个阴影。不堪的家庭，爷爷的重男轻女的思想完全盖覆了徐怀钰童年的噩梦的全部。由于妈妈生了个女儿，所以呢很不被爷爷对待，而徐怀钰也是从来没有想过要得到爷爷和父亲的宠爱。非但如此，妈妈似乎也是被自己连累，爸爸对妈妈非打即骂，逼着他出去拼命赚钱，爷爷也是经常虐待徐怀钰和妈妈，甚至逼他们做非法的事情。李嘉欣，或许是因为遭到父亲的抛弃，李嘉欣和姐姐亲密至极。父亲在香港沦陷的时候曾不幸地被日军俘虏，不过呢他却在狱中受起他的俘虏爱戴，是吃得很开，知道在日本投降之后终于回港结婚，生下了李嘉欣和姐姐。只可惜父亲的放荡的个性难以把责任聚焦在家庭，甚至移情别恋，抛弃了他们。李嘉欣从此没有父亲的信息，也非常的排斥父亲，直到父亲病逝他才出现。或许童年的抛弃会成为李嘉欣一生的噩梦吧。酒井法子，在去年日本女星酒井法子曾经是因为涉毒案在法院受审，也是正因为这一个案子揭示了这个酒井法子震惊大众的秘密。当时出席为其作证的原属事务所副社长香泽正久阐述了与酒井法子解约契约的这个经过，而酒井法子则在庭上面情绪失控，泪流满面地向他承认错误。原来酒井法子14岁就出道了，直到后来结婚，香泽正久呢都是以养父的身份来照顾他。在庭上面面对养父，酒井法子呢泪流下感动的眼泪也是感染了非常多的人。小春，陈小春韦小宝的玩世不恭的形象太过深入人心， 以致大家都不会讲说他与心酸有联系起来。其实陈小春也是有这个非常凄惨的童年，那时候家境贫寒，家里头有四个孩子，父亲将年幼的陈小春抛到农村老家来种田，小小的年纪承担着巨大的生活压力，那个时候不但是要割草放牛，还是曾经被铁链锁过脚，生活是太过艰辛。陈小春呢，还痛苦地透露说，由于养不起太多的人，最小的弟弟便以3000块钱卖给了别人，实在是让人震惊。阿娇，钟欣桐。阿娇的身世也是非常的可怜，也是正因为从小的这个颠沛流离啊，才导致她这么没有的安全感。在1岁的时候丧父，母亲改嫁似乎呢是决定了这个阿娇坎坷的生活。由于母亲改嫁不方便带着她一起，阿娇呢就不得被寄养，在外婆、姨妈、舅舅轮流寄宿，甚至还被寄养在托儿院过。缺乏正常孩子的快乐的童年，也无法享受父母之间的爱，伴随着阿娇的童年就是流离流离再流离。很难以想象这个小女生要承受这么大的磨难，才能够在圈中支撑下去。好，让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还有其他的娱乐新闻带给大家，不要走开，广告之后更加精彩。